弟兄姊妹们平安，我们奉主的名开始早间信徒造就，我们继续交通圣经概览。我们今天早间要交通传道书，那传道书它希伯来的名称意思是一个召集聚会者或者一个召集人，所以好像一面他没有说那么清楚来写说是谁，所罗门他所写的，但他在第一章第一节就讲说在耶路撒冷作王大卫的儿子传道者的言语，那所以在这里我们知道应该就是所罗门所写的这个传道书。那他在我们用的英文的名字传道者，他是希腊文其实是译本所用的，那这个字的意思呢是讲到说一位在会众面前做教导或宣讲的人，就是一个 preacher。 那我们从作者第一章第一节讲到他在耶路撒冷作王，他是大卫的儿子，他讲到他是传道者的言语。那我们曾经交通过箴言，那箴言主要是所罗门所写的，那最后有西西家所编辑起来的等等的，还有最后两篇是不同的人所写的。但是我们看见所罗门他的确是那么有智慧的一位，他是这样的一个蒙福，好像从大卫打下天下预备好这么的丰富。那所罗门呢到后面我们也读到他有一段非常失败的历史，那神赐他智慧，然后呢他又在君王的位上，那开始的时候我们看见也记载着他用智慧来治理百姓，那后来他却放纵情欲，我们看见他娶了这么多外邦的女子为他的嫔妃，然后呢他整个在治理上他离开了神原初的心意。所以我们知道说所罗门曾经经过一个很大的失败，但是到最后到他晚年的时候痛定思痛悔悟前非，他以传道者的身份写下传道书。我们知道这是他肺腑之言，也是他经过了这么多看见的世上人所没有办法想象的，这么多的财富这么多的丰富都是他可以拥有的，但是他到最后他认识离开了神这一切不过都是虚空的。所以今天我们看见特别好像神拣选所罗门这一位，那他来写这个传道书。那传道书不是很容易能够来读，但是在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其实好多福音的信息，叫人看见在今天的世界的里面，在日光之下其实很多事情不过是虚空的。你可以得着世界的学问知识财富地上的一切名声娱乐，这所有的得着了，但是却是那样的虚空。在希伯来书里面告诉我们说人人必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其实在新约讲到人的结局很简单啊，人人必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还不只是说今生就过去了，还要面对那个审判。那在马太福音16章告诉我们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让我们认识到说今天地上所有的一切不过是虚空的。那这个是传道书它一个中心的思想。那我们在它传道书的特点的里面那我们也看见有很多情形看起来好像是蛮消极的，那看起来跟很多在新约在其他地方的教导好像讲的话不太一样的，怎么会这么消极？但是它从一个角度是站在一个堕落的人他来面对整个的人生，他所看见的他所认识的，在这个里面其实是一个非常消极的一个角度。那在传道书里面很多地方他也讲到智慧，那在这里所讲的智慧跟箴言所讲的智慧好像有一点点的不一样。在箴言里面我们看见他讲到那个智慧，特别像第8章那个智慧是有位格的，智慧会来呼喊的，智慧是讲到真的就是三而一的神，他的自己基督是我们的智慧，那这个智慧属灵的那个智慧是讲到神他的自己，所以智慧在那里做工，智慧在那里呼召来完成神的旨意。那整个来讲我们从箴言里面看见那样的一个智慧跟在传道书里面很多的地方所讲的智慧 好像是不一样的哈。那在这里有很多他所指的是讲到人的智慧，讲到学问，讲到知识。那这个是在传道书里面的一个特点哈。那我们在上个主日的时候，弟兄已经跟我们有交通到雅各哈，其实应该是在传道书的后面一卷哈。所以我们看见所罗门他在恢复之后，在讲到传道书，看见人的虚空，他看见人离开神以后那样的一个光景，他最后他讲到一个敬畏神。到了后面呢，他在写到雅歌里面，他讲到爱神，讲到亲近神。所以这两卷书在最后是非常的宝贵。所以我们说传道书他所讲的那个人，他讲到人的时候，他特别都是用这个亚当，亚当讲到这个人，特别叫我们知道一个堕落的人他所有的情形。他讲到神的时候呢，是用以罗心哈，就是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就那一个神是讲到大能者启示来约束他的自己。那这样的一位创造的神，在传道书里面他用的神，他好像不是用耶和华或者是的洛，他用以罗心哈，这位大能者启示约束他的自己。所以我们在这里特别也可以看见他的特点哈，好像是讲到创造的神和被造而且堕落的人，但在这个关系的里面来说话，让我们来认识。那我们在智慧书、约伯记、传道书和箴言，那他们都提到一个很重要的结论，就是敬畏神。约伯记28章28节讲到说，他对人说，敬畏主就是智慧，远离恶便是聪明。到了箴言9章10节，我们读箴言的时候讲过，这是箴言一个关键的哈，非常重要的一节经节。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好，到了传道书12章13节，请我们一起来读这一节哈。这些事都已听见了，总意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所以到了传道书到了最后，他特别讲到敬畏神。所以我们看见所罗门他曾经离弃神，背叛神，他也追求很多日光之下的事情，但是好像属地的，在人看起来所有的人都羡慕他有这么多的财富，他的智慧是这样的宝贵，很多人都要来听他来讲论。当我们知道到了马太福音里面讲到耶稣他是更大的那一位，他比所罗门更要大。所罗门讲到这些花草啊，讲到神的创造，主耶稣他就是创造者。我们看见主耶稣他就是智慧的本身，而不是一个好像神给所罗门有智慧，主耶稣是更大的那一位。所以我们看见所罗门好像得着了地上所有的这一切，但他离开了神，但是他里面的虚空，他里面看见人生的整个情形，那个结果，他后来愿意回到当初，借着敬畏开始追求神，借着这一个点，他在这里传道者，好像在那里大声疾呼，要人知道这个时间是这么的短，叫人知道说要回到神的面前，要敬畏神，否则一切不过是虚空的。那在传道书里面有一些它不是直接新约的引用，但是有一些很类似的，在5章2节里面他讲到说，在神面前不可冒失开口，不可心急发言。那在我们在马太福音读到祷告的时候，有些人以为用重复话讲多了神就会听。那在6章2节说，人蒙神赐他之财丰富尊荣，以致他心里所愿的一切都不缺，只是神使他不能吃用，凡有外人来吃用，这都是虚空，也是祸患。那在路加12章20节说到，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地上的人预备了这么多这么丰富，但是一样也带不去。那在传道书12章14节说，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都是散 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到了零后五章直接说，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那在传道书他整个的中心的信息讲到，日光之下的劳碌皆都是虚空的好。那有一个点他讲到日光之下，讲到今天在人世间所看见的整个的情况，他讲了好多的篇幅说到，无论这个无论那个都是虚空的。但是我们今天感谢主，有一件事情我们要来认识，就是在日光之上，当我们得着了主以后，我们的境界不是在日光之下。今天我们说我们与主耶稣一同复活，与他一同坐在哪里？一同坐在天上。那这是我们的地位。今天若是我们没有认识到神儿女的福分，我们是与主一同坐在天上，那我们在世人的中间若是紧紧的得救，若是我们又是属天的子民，但是我们的眼目所看的又是世界上的一切，这里讲说我们的光景啊，可能比世人更为可怜。你说世界上的人活在日光之下，的确当所罗门看清这个人生的百态，看清人的光景的时候，他说这都是虚空的，都是虚空的。那但是呢，当人活在日光之下，他还有很多的享受，他还有很多让他在今生里面觉得可以得着满足的事情。那今天我们要知道，神的儿女当我们得救了以后，我们的生命是从上头生的，我们是与主一同复活了，一同坐在天上，我们是在日光之上的。但是我们这样的一个生命，若是我们还留恋的不过是世界上的事情，若是我们眼目所注视的还不过是世界上的事情，弟兄姊妹，那我们真的好像比世界上的人更为可怜。我们里面在世界也找不着满足，但是我们心若不回转到神的面前，那我们里面的那个痛苦是非常非常大的。在传道书它的要旨，我们刚刚其实都提过了好多次了，那讲到虚空一共讲了37次。所以无论这个点无论那个点，无论你做什么，无论你得什么，好像在人生里面都是虚空，不过是虚空的，不过是无风的。那另外一个就是讲到在日光之下，所以传道书特别他讲到在日光之下这些情形，但是到最后他有一个目的，叫我们能够认识在日光之上我们是属神的，需要敬畏神，需要回转到神的面前。它有两节要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第一章第二节，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所以你看这一节里面讲到虚空就讲了五次，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第二章第11节，后来我查看我手所经营的一切事和我劳碌所成功的功，谁知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在日光之下毫无益处。所有的一切不过是虚空的，在日光之下毫无益处。当我们读世界上有很多的著作，或者是说很多的这个格言啊，或者人家智慧的言语，我们也看见很多人当他们有一些领悟到人生，他们在那里看了百态以后，他们也会讲到说，哇，这都是空的，这个没有太大的意义，有很多类似的这些看见。但是今天我们认识到说，所罗门写到传道书一面说虚空的虚空，他用了很多的篇幅来讲到这一切，但是最后他有一个答案给我们，他讲到要回转到神的面前，要敬畏神。为什么虚空？因为人离开了神。为什么虚空？因为人所得的不过是属地的，这都是虚空的。但是传道书他让我们到最后，我们有一个结论，有一个答案，我们的答案在神的那里。和世界上的人，有很多的智慧人，有很多的哲学家，他们讲到的虚空啊，到最后里面真的是痛苦啊， 他们讲到的那个虚空，最后找不着一个生命的答案。但是我们在这里看见，是的，人生不过是虚空的，在日光之下不过是虚空的，在日光之下没有什么新的事情。但是今天神叫我们所注意的，乃是在日光之上。哎呀，日光之下没有什么新的事情，今天发生的，过去也曾经发生过，过去发生过的，也许明天还会再发生。不过就是这些事情反反复复的，我们每一天看 news breaking news 这个大的头号的消息啊，新闻啊，可能在人类的历史上，很多事情不过是周而复始，重复的在那边发生而已。但是今天当我们来到日光之上，我们在主的里面，每一天都是新鲜的，每一个经历是新鲜的，那每一个得着是关乎到永远的。所以我们看见在这里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区别。那我们从传道书的里面，很多人或者很多我们所知道自己读也是哈，它不是很容易读的，因为有这么多的篇幅讲到人的虚空。那我们在分段的里面，我们大概来看一下，那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是一个引论哈。在这个地方他讲到说，人没有神，他们在日光之下所做的，所追求的都是虚空，得不着满足。那首先呢，讲到说劳碌有什么益处呢？人生是漫无目标的。第一章第三节说，人一切的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这个点今天其实你看世界上的人劳劳碌碌在那里拼了命，一生在那里劳碌，但是传道者他看见了，他说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那人生是非常的短促的，是非常短的。他讲到说第一章第四节说，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长存。在诗篇告诉我们说，我们一生的年日载如手掌，我们的一生年日是非常短暂的。所以当我们读传道书的时候，有很多的信息在里面，其实我们在传福音常常在用啊，因为今天世界上的人常常就活在这一个情形的里面，他觉得人生还蛮长的，他觉得地上的劳碌还可以得着很多的东西。他下面讲到说，世事无常，人生变幻无定。一章五到七节，好，日头出来，日头落下，即归所出之地。风往南刮，又往北转，不住的旋转，而且返回转行原道。江河都往海里游，海却不满。江河从何处流？人归何处？那在这一段里面呢，有的人从这个当中，其实他讲到蛮科学的哈。这个河怎么样流，然后又回到原处？若不是借着这个蒸发水蒸气又回来，他把这个现象来告诉人。然后呢，他讲到说整个万事对万事的厌倦，然后讲到人生是毫无意义的，万事令人厌烦，人不能说尽，眼看看不饱，耳听听不足，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在日光之下的事情没有什么新鲜的，没有什么让人真的能够 exciting 哈。讲到这些事情不过都是反反复复的，令人厌恶的。他说岂有一件事人能指着说这是新的，哪知在我们以前的世代早已有了。这个传道者他所看见的，他所认知的，实在是非常非常的准确。这就是人的光景，这就是日光之下的情形。那他讲到说，已过的世代无人纪念，将来的世代后来的人也不纪念。人若是活在日光之下，真的是很没有盼望。很多时候我们在传福音，或者我们跟我们的朋友他们讲论人生的时候，当人真正觉得说人生是虚空的，他里面就有一个心说，我要来寻求那个永恒的，那个真正能够叫我里面得着满足的。世界虽大，我心虽小，大者难死，小者富。这个整个的世界，你不要看见我们的心不过是小小的，但是世界没有办法 叫我们的心得着满足。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缺乏，或者是我们还不是很多钱的时候，哎呀，那我们当然不能满足啊。那些很有钱的，那些中了乐透的，可能他们的心是满足的。但是你有没有看见很多的报道，这些很有钱的，他们里面那个渴啊是更加的厉害，里面的不满足是更加的厉害。那么有钱的人，他在那里还在骗人家，结果呢，最后结果还是被抓。那么中乐透这么多钱的人，没有几年啊，那个破产的比率是非常非常的高。所以我们看见世界上的这一切，讲到人生那个虚空，所罗门或者传道者在这边讲的实在是非常的好。我想到了后面，从一章十二节到十一章第八节，他在那里描述各类的虚空。所以我们若只是看今生的话，好多的事情不过是虚空的，一代来一代又过去，人生是不过是这么的短暂，一切劳碌的没有什么益处。那在 St. Gabriel 有一对弟兄姊妹，在上个礼拜才听到消息，他们好不容易在美国好像慢慢的立足了脚步，在那里努力的工作，然后他的女儿好不容易供养他读大学，大学毕业又读了研究所，所以上个礼拜六他去参加他的毕业典礼，就开到 Fresno， 在高速公路出来就出了一个很大的车祸。那所以这位姊妹，我们都叫他小康，他就被接去了。那他的先生现在还在医院的里面，还没有醒过来，一个礼拜了还没醒过来，所以我们有两位可能下午要去看他。但是你说若是人生就是这样，大家就是扼腕叹息啊，哎呀，好不容易女儿好像这个生活能够有一点转机了，女儿开始工作了，好像所有的努力有了一个结果了，但是你说怎么一下子就没有了。若是我们只是看日光之下，只是看见说这个人生就是这样，好像毫无意义，毫无价值，充满了都是这些痛苦。但是当我们转念想到说，我们的弟兄，我们的姊妹，他们曾经接受了主，他们曾经在主的里面得着了永远的生命。我记得那一次当小康姊妹受浸的时候，哇，他里面的那个喜乐啊，那个是人所没有办法来形容的，那样的一个充满在他的里面。那受完浸起来，哇，跟着弟兄姊妹，有的人他真的是拥抱啊，但他里面的那个高兴哈。所以我们知道，是的，人生不过是短暂的，就算活到100岁，昨天那个世界最长寿的活到116岁，你说哇，他真的是人类啊最长寿的一个，他也死了。你说116岁，在神看不过是那么那么的短暂的。今天人生来讲，你说活116岁就是人类啊人最长寿的一位，但是也不过是虚空的。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弟兄姊妹他们得着了永远的生命。其实每一个神的儿女，当我们一信主以后，我们知道这个事情太大了，我们就不在日光之下了。今天主要带我们到日光之上，叫我们看见属天属灵的事情。可传道者他从第一章十二节一直到十一章第八节，用这么长的篇幅来描述各类的虚空。那在这整个描述的里面，我想当我们读的时候，很多我们也都经历过，我们也都看见过。我想就着人的这一面，我们也都是非常赞同的。有人追求学术知识，也不过是虚空的。在一章十三节说，我专心用智慧寻求查究天上天下所做的一切事，乃至神教世人所经炼的是极重的劳苦。我见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都是虚空，都是古风。所以在这里说查究啊，用智慧查究，无论你能够认识多少，有一些哲学家他所认识的可能是比一般的人好像更透彻一点，更精辟一点，所看见的好像更深入一点。但是无论是怎么样，今天世界上有多少的学问呢？ 就算是把它都学尽了，一个图书馆里面你恐怕就学不了这么多了。但是全世界有多少的学问，但是呢这一切不过还是虚空的，还是不疯的。那追求属世所有的娱乐，凡我眼所求的我没有留下不给他的，也就是说他说我眼所求的我都来满足他，没有不留给他的，我眼睛所看见所追求的我都满足他，我心所乐的我没有禁止不享受的，因为我的心为我一切所劳碌的快乐，就是我从劳碌中所得的份。后来我查看我手所经营的一切和我劳碌所成的功，谁知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在日光之下毫无益处。所以我们看见这个虚空是它的一个要字哈，它出现了37次啊。然后另外一个呢，就讲到日光之下，因为它特别就是讲日光之下的事情。那追求劳碌工作的虚空，2:22，人在日光之下劳碌内心，在他一切的劳碌上得着什么呢？因为他日日忧虑，他的劳苦成为愁烦，也夜间心也不安，这也是虚空。我们在传道书里面，当我们读的时候，他有一些好像讲到在今天所享受的，好像就说你就应该去享受吧，在劳碌的里面它不过是虚空的。若是今天我们在日光之下，或者说我们单就人的角度，我们来读传道书，有时候你会领会错了，说劳碌不过是虚空的，哎呀，那我们以后生活就不需要这么劳碌了，好像我们就可以轻松一点，不需要那么努力了。啊，他讲到说这个世界上这些你该享受你该得着的，就是人看是的，就今生这么短暂嘛，那你该享受你该得的你就尽量去吧。但是传道书他在前面一段让人看见这一切不过是虚空的，若是没有神，我们的日子不过是这样劳碌努力，无论多少的学问它不过是虚空的。但是当我们有主了以后，我们再来读传道书，我们知道他所讲的不是说嘿，孩子们学问不过是虚空的，你读也好不读也好也不需要太努力了，也不需要太讲究了。不，当我们有了主以后，我们所有的努力那个价值不一样，我们所有的学习价值不一样，我们和世界上的一样，我们在那里读书价值不一样。我们不在日光之下，我们不是仅仅得着世界上的学问而已。所以我们从这里我们要有一个认识，否则很多人他们在读完传道书以后，哎，这不是也是圣经的话吗？但是呢却没有领会到传道者他真正所要表达的是什么。所以在前面有很大一段他是来描述在人的里面这个虚空的情形，不是叫我们就来在日光之下就来享受，或者就是这样子，好像我们就过一个很消极的人生哈。到了最后他把一个积极的道路就是要告诉我们，世界上的人可以很消极的，你在追求世界事上的时候人好像是很积极，但你真正看见这些也不过是虚空。有些人呢可能走到另外一面消极的那一面，他觉得说那地上也没什么好得的，我们的过日子不过就这样过一天算一天。但是我们认识到说这位传道者所告诉我们的，叫我们敬畏神，叫我们在主的里面，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再来接触，好像我们在世界上我们的生活跟别人外表看起来是一样的，但是弟兄姊妹，神的儿女是活在日光之上，我们是与主同坐天上，我们和世界上的人是不一样的，是从世界中神把我们分别出来，我们也吃也喝，但是和世界上的人不一样，我们也工作，我们也劳苦，跟世界上的人就是不一样。我们感谢主，在这里我们就从这边过来看见。那我们在3:1-11:8，他从对世事的客观考察来描述各类的虚空，他讲到生命的限制，3:1-2，这些话有的时候我们也常常听见，很多时候在传道书里面这些话我们在平常也有听到，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 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生命好像都在这个规律的里面，人在这个限制的里面。十九节讲说，因为世人遭遇的，兽也遭遇，所遭遇的都是一样，这个怎样死，那个也怎样死，气息都是一样，人不能强于兽，都是虚空，都归于畜，都是出于尘土，也都归于尘土。很多时候在安葬聚会里面，当我们最后长老出于尘土，也要归于尘土。的确，这就是人的一个结局，在人看就是这样子。但是我们上一次，最近一次去参加一位弟兄的安息聚会，在那一间，我们里面有负担。当我们看见弟兄要被埋下去的时候，哎呀，在灵前十五章，他讲到说，是种下去，他不是说是埋下去，他不是说死了，他是说睡了。这个种下去跟埋下去好像有一点不同，好，把一个木头挖了一个坑把它埋下去，但是今天他是一位信主的人，当出于尘土，是的，在肉身里面是归于尘土，但是今天是种下去，我们把一个种子种在地里去，我们有一个盼望，它能够发芽，它能够生长，它有一个复活的生命能够出来。说种的是羞辱的，复活的是荣耀的。所有种下去的，讲到我们今天不过是这个短暂必死的这样的一个人生，但是神的儿女有一个复活的，说复活的是永远的，是荣耀的，是不朽坏的。哎呀，今天我们看见，感谢主，我们和世界上的这个律啊是不一样的。世界上的生命它是受限制的，受限制的，但是主所给我们的生命乃是永远的生命。世界上这个社会有许许多多的不平啊，有很多的欺压，有很多的流泪的，没有人安慰他，有很多这些的情形。很多人当他们看见世界上发生灾难，发生不平的事情的时候，有人就在那里抱怨神，到底有没有神啊？为什么有神的话神不出来伸冤，神不出来做事情，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但是传道者在这里他也看见，是的，这一些就是人在世界上的现象，因为人没有神。今天人若是有了神，并不是叫我们能够免除好像世界上所发生的这些情形，但是今天有主以后，我们所经历的和世界上的人所经历的是不一样的。有些人受了极大的冤屈，为着主的缘故，他们发这么多的年日，为着主，他们被捆绑，被囚禁，但是他们在囚禁的里面所经历的主，所得着的主，那个功效是影响整个世界，影响在基督的身体的里面。所以我们说有好多这些殉道者，当他们被埋下去的时候，他们被种下去，大的复兴的兴起跟这些殉道者，他们被捆绑，他们为主的缘故，他们受许许多多的苦。就像保罗，当他在最后在监狱的里面，我们说保罗你没有机会再去传道了，你已经没有机会再出去做什么事情了，但是我们看见他还要追求啊，要把那些疲倦带来。保罗他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我们知道他所得着的是为着基督的身体。今天我们曾经看见在中国有多少神的儿女，多少为主所摆上的，他们所影响的那个血滴下来的时候，带起是一个复兴的火焰。所以我们看见说，是的，在地上有很多不公平的事情，在人的里面不过是虚空的，但是今天我们神的儿女，我们知道那个价值是不一样的。他讲到财或财富的祸害，贪爱银子的不应得银子之足，贪爱丰富的也不应得利益之足，这也是虚空。货物增添，吃的人也增添，物主得多什么益处呢？不过眼看而已。劳碌的人不拘吃多吃少，睡得香甜，富足的人的丰富却不容他睡觉。的确有很多富足的人，你说他有没有安稳的睡觉呢？也没有。你说再有钱的人，他有几万尺的这个豪宅啊，他一天所睡的 也不过就是一个床，说我是不要睡 queen size， 我是 king size， 我是 California king size， 你也不过就睡这么一个地方。我想在人的智慧的里面常常也讲这样的一个信息， 也看见这一切。但是我想总的来讲是要我们看见说很多地上的事情，愿主来感动我们的心，借着传道者的呼喊之中，我们要看见那个永远的人生的虚度。传道书六章三节说，人若生100个儿子，活许多岁数，只是他的年日甚多，心里却不得满享福乐，又不得埋葬。据我说，那不到其而落的胎比他倒好。人一生虚度的日子就如影儿经过，谁知道什么与他有益呢？谁能告诉他身后在日光之下有什么事呢？人生不过是虚空的智慧的缺憾。那特别讲到说，就算是有智慧，还要得智慧，智慧却远离他。我们刚刚有提过，在传道书里面讲的智慧跟在箴言里面讲的智慧是有一点不同的。那在箴言里面讲到这个智慧，基督是我们的智慧，这三而一的神是我们的智慧。那在整个那个智慧是有位格的，是呼喊的，是建造的，是做工的。那在这里很多的时候，我们说这边所讲的传道书很多的智慧指的人所有的智慧。那他也讲到义与不义的结局，掌权者的愚昧，好，掌权者的心向你发怒，不要离开你的本位，因为柔和能免大过。我见日光之下有一件祸事，似乎出于掌权的错误。他在这边用了很多的篇幅，用他所看见所认识的，他讲到人生的虚空，这都是虚空的，都是捕风的，在日光之下没有什么新的事情。好，但是传道书的价值，传道书和世界上很多这些哲学哲理的书，人生伦理的书，一个最大的不同，他把一条道路要指引给我们看，他征服虚空的路是他最关键的。是一章一节到十二章四节，那在这里面让我们能够看见要离开这个虚空，人生的虚空，所有这一切他所描述各样的虚空，有一条路是回到神的面前才有真的满足。那十一章第一节他说，当将你的粮食撒在水面，因为日久必能得着。六节说，早晨要撒你的种，晚上也不要歇你的手，因为你不知道哪一样发旺，或是早撒的，或是晚撒的，或是两样都好。把生命撒到世人中，日久必能得着人归向神。他特别讲到那个看风的，还有那什么望云的，是不是有些人他说要等到风调雨顺，什么都很顺利的时候，好像才是我撒种的时候。所以很多人一直说我要等那个机会来到，但是你光是在那里等，你可能一直就等不到这个好机会啊。有时候跟亲人跟朋友传福音，有的人说，哎呀，我就是看有什么好的机会我才跟他来讲，但等了一年等了两年，有时候哎呀失去了那个机会，人都已经不在了，人都搬走了，人只是找不到他了，他有时候很懊悔啊。在这里他讲到说，当将你的粮食撒在水面，因为日久必能得着，无论是早晨无论是晚上，不要歇你的手。主把这个负担放在我们的里面，叫我们无论得时不得时，我们总要传道，我们把生命的种子都撒出去。那他这边讲到说，风从何到来，骨头在怀孕妇人的胎中如何成长，你尚且不得知道，这样行万事之神的作为，你更不得知道。风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好像我们不知道。当耶稣和尼哥底母在讲到重生的时候，有很多时候你不晓得。那但是呢，今天当我们一得着的时候，对我们来讲是那么的实在。这个生命怎么样在妇人胎中，它怎么样来生长的，也许人他这边讲到说你尚且不得知道，但是今天我们在基督的里面，我们得着了永远的生命，得着了圣灵， 我们今天重生了，是从上头生的，然后这个生命是会长大的，生命的成长是自然的。今天若是没有成长，你就知道说这个生命绝对是有问题的。当弟兄姊妹他们生了孩子以后，哇，满月了，来到教会里来，大家看了以后，哇，都是很高兴，好可爱，好可爱，感谢主。但是你等到他三岁五岁了，还是这么一个小小的带来，大家就哇，这个是不是有问题啊？一定有问题的。但是今天我们常常信主了多年啊，每次讲到信主多少年，我就有时候越讲越不好意思。从这个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现在都是四十年了。哎呀，越讲越不好意思，因为呢，那个度量、那个成长是不成比例的。但是其实生命的长大是非常自然，应该要有生长的，我们应该要有追求的，我们应该对主的认识增加的。然后他讲到遵行神的旨意，十二章第一节，我们一起来读：你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就是你所说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未曾临近之先，当纪念造你的主。他呼吁当趁着年幼，我想今天我们说趁着年幼，我们还不是就光指着这些青少年啊、孩子们啊，你们要趁着年幼啊。因为这些话也对着我们说的，当我们说这一生的年日彩如手掌啊，一下子就过去了，那每一天就是主给我们的机会。他说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今天若我们还有一点的力气，我们能够来追求主，我们能够和弟兄姊妹一同来祷告，我们一同来认识主，来经历主，每一个日子都是宝贵的。那他讲到说，我就是你所说我毫无喜乐那些日子未曾临近之先，当纪念造你的主。传道书十二章第一节，这一个呼召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应当抓住现今的机会。无论今天我们的年纪是多大，今天就是主给我们的机会。昨天已经过去了，你再多谈它已经过去了，你也没有办法去改变了。明天不在我们的手里面，我们只能说趁着还有今日。好，我们看见说传道者在这里叫所有的人，他虽然讲说趁着年幼，今天其实是为着我们每一个人说的，当衰败的日没有来到的时候，我们真的要纪念造我们的主。七节说尘土人归于地，灵人归于赐灵的神。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从前面这是一个要节，前面他讲过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一节里面用了五个虚空，这边呢又是讲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一边叫我们越是认识人生不过是虚空的，在日光之下所有的一切不过是虚空的，弟兄姊妹，叫我们里面更深有一个渴慕，我们渴慕日光之上，我们渴慕在神里面所得着的那一个真正的满足，那一个不是虚空的。所以传道者在这里呼吁啊，当趁着年幼，我们要纪念造我们的主。神创造我们为着他永远的旨意，神创造我们不是叫我们是虚空度这一生。是的，传道书里面讲到人，他用亚当这个字，但是今天我们在基督里面乃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那十二章十三四节，我们再把它读一下哈。当敬畏神，这些事都已听见了，总意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到了最后，不单说人人必有死，他讲到说死后且有审判。就着基督徒来讲，审判是从神的家开始的。我们不要想说基督徒好像就跟这个审判无关哈，但是我们所受的审判是有一个不同的。审判从神的家起手，他讲到那个赏赐，讲到那个国度， 是讲到与主一同作王，讲到千年的婚宴，我们能够装饰整齐，在其中一同有份。而在这里面我们看见说，这些事都听见了，总意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总意一个结论就是要敬畏神。今天我们怎么样能够逃脱这个虚空的人生？我们需要回到神的面前，要敬畏神。我们怎么样在虚空的好像不过是短暂的，不过是没有意义的里面，我们来得着永远的，我们来得过有价值的，叫我们里面真实能够满足的。总意就是叫我们敬畏神。若是离了神，这一切不过是虚空的，不过是痛苦的，不过是没有意义的。但是我们需要从传道书里面看见我们怎么来得着神。我们最后读一下罗马书第八章20节到第23节。罗马书第八章20节到第23节，好不好？请我们一起来读。因为受造之物不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我们在今天有一个盼望，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身体的得赎。是的，今天我们在肉身里面也有很多的软弱，也有很多的痛苦，但是呢，好像万物都受造之物都浮在虚空之下。但是神在这里他做何等奇妙的事。传道书讲到这位以罗星，这位以大能者约束自己，这位创造的神，在他永远的旨意里面，他有他的工作是必定要完成的。在时间里面创造所不能完成的，人堕落，神在这里有一个恢复的救赎。然后神在这边他得着我们，不但叫我们脱离了罪，脱离了死亡的咒诅，他把永远的生命赐给我们。神也叫我们在今生的里面得着那永远的价值，在今生的里面我们能够来追求他，来认识他，能够让他能够工作在我们的身上，叫他的旨意能够完成。当我们认识到整个来讲，我们的蒙恩得救不单只是为着我们个人，我们的蒙恩得救，我们的追求，我们对主的认识，为着他的教会，为着基督的身体。那今天主耶稣已经是出熟的果子，神要得着他的教会，得着出熟的果子。当整个教会成熟的时候，弟兄们在万有之中，他们也在等啊，也在等啊。虽然都是虚空的，虽然都是没有指望的，但是所有的盼望今天在哪里？所有的盼望今天从我们的神得着了我们，今天我们也成为万有，好像都在等待啊，整个种子要显出来。弟兄姊妹，当我们读完了整个的传道书，我们一面看见有这么多的虚空，有这么多的好像劳碌都是没有价值的，这一切都是虚空的，都是捕风的，都会过去的。但是到最后我们摸着传道者所传达给我们的信息，是这一切都不过是虚空的。但是今天我们所要得着的乃是神的自己，叫我们总意是要敬畏神，叫我们在生活的里面我们有一个改变，我们过一个敬畏神的生活。这个敬畏神叫我们更多的与主连结，这个敬畏神会叫我们更多的来亲近神，这是非常特别的。你说敬畏神就是 fear God， 怕神。在人来讲，你怕神你可能就远离神。我们看见很多的时候人怕神就逃避就远离，但是我们的神是那位守约施慈爱的神。我们的神他怎么样子救赎我们，怎么样子来环抱我们。但是这个敬畏的里面叫我们能够向前与子亲嘴，这个敬畏的里面带着一个神那永远的大爱不改变的爱在我们的身上。 叫我们的生活是一个敬畏神的生活。好，弟兄姊妹，我们感谢主，在这个传道书非常的宝贵，我们一卷一卷书交通过来哈，实在每一卷它非常非常的丰富。我们盼望说，我们再花时间，我们自己再去读主的话，再从主的话里面来领受。好吧，我们在主面前一起有一些的祷告。啊，主我们感谢，主来到你的话语面前，主我们向你敬拜。这在我们虚空的人生中，主你拯救了我们，主把永远的生命赐给我们，主我们感谢你。主啊，真的在我们人生的里面，你呼召我们，叫我们能够来敬畏你，来跟随你，来遵行你的旨意。主，早间我们把自己再交托在恩主的手里，借着你的话，主啊，你再做工在我们的身上，来叫我们真的知道我们蒙救赎有何等永远的意义和价值。那万物都在虚空里面，都在那里等候的时候，主叫我们竭力的来追求认识你，得着那上好的福分。我们等候那个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身体的得赎，叫你的旨意在你的家中，你的教会里面能够完成。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